我等着 Audio Room 帮我们放一张 slide。 弟兄姊妹平安。这张照片还非常的新鲜，这是上个周末照的，在 Labor Day 的 Long Weekend， 我和一群弟兄姐妹到了他后去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。爱江弟兄跟我刚好都穿了同样的一件的 T 恤，所以我们就合照了一张。他的 T 恤颜色比较深，是因为他的下了水，那我是个旱鸭子。这件 T 恤是今年暑假小胖弟兄和他的女儿去台湾短宣，每一个支持他的他都送了一件或两件这个自己设计的 T 恤。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字，上面写的是 Faith can move mountains， 信心可以移山。信心真的可以移山吗？在马太福音17章，当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为什么他们不能把鬼赶出去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若是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里移到那里，他也必挪去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我们不敢打折扣。在马太福音21章，当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，他又说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就是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今天早晨也许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信心的功课，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有那个像芥菜种大的信心，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信心是不疑惑的。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马太福音14章，我们要读22节到33节，22节到33节。我先读，然后弟兄姊妹再读，我们轮流读。这是神的话语，我们读的时候请我们读慢一点，我们把它读清楚了，一边读一边思想。马太福音14章22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波浪摇撼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只因见风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来仰望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跟我们说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灵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每天把那个新鲜的玛纳赐给我们，我们每天都领受那个从上面来的玛纳，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茁壮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现在要来思想你跟我们说的话。主啊，我们一边思想的时候，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。主啊，把那个真理，把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真理赐给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一段的故事 还有两处平行的经文可以参考，在我们的节目单章上我都把它列了出来。所以你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跟约翰福音第六章都有类似的经文，这三处的经文都起来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。这三处的经文是互补的，你如果愿意做一点的功课，你可以从这三处的经文找到至少有十个属灵的教训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也许只能挑几个来思考。这段的经文是发生在有名的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眼看着神迹又亲口尝到了神迹，每一个门徒可能都来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，士气很高。旧约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，就是以利沙的，他曾经用20个出熟大麦做的饼叫100个人吃饱，主耶稣就用5个饼叫5000人吃饱。只要你上过小学，懂得一点数学，数学不是太烂，你一除就知道了。虽然当然耶稣是比这个以利沙要大200倍的先知，门徒可能说，是啊，我们跟对人了。这些群众说，就是他了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这个5000个得饼吃饱的这个群众，他们准备强逼耶稣做王。但是耶稣他来不是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的，所以主耶稣就兵分二路，先叫门徒上了船，然后他把群众遣散了，他自己到山上去祷告。门徒们从黄昏黑夜天黑的时候就上了船，到了四更天大概是3点到6点，早上天快要黎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主耶稣才来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，这10个小时他们才划了3里路。马可约翰福音还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马可福音说他们一夜摇橹甚苦，可见得风浪非常的大，大到一种程度，这一些从小在加利利海边生长专业的渔夫，他们都没有胜过。这是第二次他们碰到这样大的风浪了。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他们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，耶稣在船头睡觉，船头进了水，非常的危急，门徒都吓死了。他们转眼赶紧把耶稣给叫醒，他们说，夫子，我们都快丧命了，你还不管我们吗？结果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平静了。结果他们惊奇说，这是什么人，连风和海都听他的。这一次和上次一样的紧急，只是耶稣不在船上，这下子惨了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猜猜看，当一群人碰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候，通常是怎么处理的？通常就是先怪领导嘛。彼得啊，耶稣真的是叫我们要到对岸去吗？你有没有听错啊？彼得啊，你这个领导是怎么干的？我9个小时以前就告诉你，我们就打道回府，就上岸就算了。现在9个小时我们还在这里划。更严重的可能是，如果耶稣他真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怎么会叫我们来受这样子的苦呢？我的胆汁都快要吐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这个门徒他们听了主耶稣的话，反而遭遇了到了一个生死的困难，好像耶稣一点都没有保守他们一样？弟兄姊妹，圣经常常叫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经历了一个大大的得胜之后，接下来的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试炼。还记得在出埃及记，当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他们过了红海，眼看着红海，神叫借着摩西叫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去，然后又眼看着红海合起来， 叫所有的埃及的军兵淹死在海中。他们过了红海，他们开始唱一个得胜的歌，就是摩西之歌跟米利安之歌。这个就是他们属灵最高峰的时候。马上他们就遇见了很大的试探，那就是没有水喝，没有食物吃，然后他们就起来攻击他们的领导，攻击耶和华。他们是这样子说的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教会久一点，你一定会听过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我才信耶稣我就生了这么大的病？为什么我刚刚才想多一点的属灵追求我就掉了工作？为什么才在教会里面多担一点的服事，我的孩子就生病了，我的孩子就叛逆了，我跟夫妻之间就出了问题？为什么这样忠心的传道人，神的仆人，上帝会叫他生这样子的疾病？在我的家里面，我至少有十本类似这种的书，叫做 Why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, Where is God When You Suffer? 这些解决解释苦难的书，没有一本能够叫我幸福的。所以我现在我也不问这个问题了。有一个人传道人他说， Life is 20% what happened to you and 80% what you do with it。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子的遭遇，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当这个遭遇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来回应？或是当这个遭遇临到在我们旁边我们所爱的人的身上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来陪他走过这一段困难的路？我们要如何回应？这就跟我们信仰的深度非常有关系了。几个月以前，我和几位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个讲座，讲座的题目是与伟大心灵同行。这位讲员主要是在介绍几位神学家、属灵人物，他们的神学思想和他们是怎么信、怎么活的。这一位讲员讲了一句话很打动我，他说：“信得深才能活得真。”他的书我也买了，回家仔细的来读。我发现我们和这些属灵人物之间的差距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他们信的比我们深。比如说这个书中提到了有名的神学家加尔文，加尔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是 IQ 很高的。他在14岁的时候就进了大学，26岁的时候就写了一本基督教的名著，叫做《基督教教义》。差不多500年后，我们现在还在翻译这本书，还在出版这本书，每个神学生都还要读这一本书。不但他会写书，他也会治理。他被邀请到当时的瑞士日内瓦去治理日内瓦这个城市。当时日内瓦的道德非常的败坏，当时在日内瓦流行有这种的传说，他说每个男人都应该要有一个情妇，但是只能有一个，多了就太过分了。就是在这种的风气之下，加尔文花了10年的时间，他每天讲道，每天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日内瓦的居民。10年下来，日内瓦变成是一个夜不闭户、人人过圣洁生活的城市。只是他55岁的时候就得了癌症，神就把他接去了。所以神学家也是会得癌症的。当他癌症发作，他疼得在地上打滚的时候，他在他的日记上是这样子写的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还好我知道你的手在我的身上，要不然我真的顶不住了。”这个就是他如何来面对苦难。他信的是这样子的深。另外有一个55岁就死了的神学家，就是孝峰弟兄上个主日提到的 Jonathan Edwards， 不是所有神学家都五十五岁死哈。他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为美国带来很大的属灵的大复兴。今天我们每一个读教会历史的人都一定要读 Jonathan Edwards 书。他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十三岁就进入了耶鲁大学，二十岁就出来当牧师了。他在一个公理会里面，公理会的教会里面牧会，牧了二十四年。可是这二十四年之后，他的会众用230票对23票投票把他开除了，因为他要求会众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他拒绝那些没有受洗的人来领圣餐。但是在他最后的一天他讲道的时候，他仍然为用了他那个非常温柔委婉的口气来劝他的会众，劝勉这个他牧养了二十四年的会众。他说不要怕犯错，总要以无伪的良心为真理做判断，这样子将来你就可以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了。然后他就到了印第安人中间去传福音，这就是他如何面对苦难面对逆境的方法。他信得深，后来 Jonathan Edwards 他所坚持的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公理会他们那个 denomination 的标准的教义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神学家，这些伟大的属灵人物，都因为他们认识耶稣，认识的深，所以他们信的深，所以他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所以他们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苦难，面对这些的逆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试炼的。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这里说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基督徒每一个疾病耶稣都医治，还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到110岁无病无灾，在睡梦中过去？这是福禄寿成功神学的神话。在旧约里面 Shalom平安这个字总是跟神的同在连在一起的。在我里面有平安，乃是说在苦难之中我们仍然能够经历主的同在。就好像彼得前书那里说的，虽然暂时有忧愁，但是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得到称赞。也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当他们受试炼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急祸不然的信心，他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苦难，即使失丧了生命他们也毫无惧怕，这个就是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信得有多深？我们能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吗？我自己也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挣扎。我也告诉你我一点小小的秘密。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已经神学院毕业了，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想放下我的工作专心来服侍神，虽然我还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在哪里服侍，但是我们家的姐妹说你还没有预备好，他不答应。最清楚你的可能是你们家的另外一半。所以之后每一年我都问他，我准备好了吗？他都说你还没有准备好， You are not ready。 可是到了2015年我又再问他，我说 Am I ready？ 这一次他说你差不多了。我的姐妹答应了，我就欢天喜地的到公司里面去辞职。就在我59岁生日的前一天，刚好是礼拜五，我写了 email 给我的老板。我的老板在 Chicago， 我一年只见他两次面。我的 email 上面说我要 retire 了， 我要 go fishing。 其实我是一语双关，我是说我要 retire， 换轮胎换跑道重新出发的意思。我要 go fishing 是我要得人如得鱼的意思。可是过了不久，好景不长，我突然有一个 existential crisis。 我不太知道 existential crisis 中文要怎么翻。我突然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自己没有办法回答了。我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放下了职业想要来服侍神，如果上帝不用我，我怎么办？如果上帝叫我得了癌症，叫我早早就回天家了，我能服得下来吗？对你来说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，可是这个问题叫我困扰了好几个月，我没有办法睡觉。我当然知道约伯曾经说过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但是我能够很诚实的面对耶稣基督说，我可以接受吗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月，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 Dr. Martin Lloyd Jones 的故事。 Dr. Martin Lloyd Jones 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弟兄都喜欢读他的书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 Dr. Lloyd Jones 晚年的时候，他也得了癌症，他病到不行，每天只能稍稍的坐起来审核一下人家给他弄的稿子，准备出书，然后他就得躺下。为他所写传记的 Ian Murray 弟兄来访问他，他说 Dr. Martin Lloyd Jones， 你从前是如此的风光，连英国女王、首相、各国的首领都要来听你讲道，不知道有多少万人因为你讲道而得救，不知道多少万人因你的讲道而得造就。现在你病成这个样子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？ Dr. Lloyd Jones 回答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而欢喜，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。这句话提醒了我，我开始回顾自己是怎么得救的。我实在是一个罪人，然而蒙了怜悯。我回头看我信主的20多年，神非常有恩典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以说我所行过的路径都滴满了恩典的自由。如果上帝不用我 so what， 如果上帝要我早早的回天家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了，这就够了。我想起威廉·波顿说的一句话，这一生 No regret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迟早都要经历到苦难，而且可能不止经历一次，我们的信心要受到试炼。虽然现在我好像站这个地方可以站立得住，可是也难保哪一天我的信心垮了，我瘫了，我需要有4个好弟兄把我抬到耶稣那边去，把屋顶掀开了，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要耶稣基督来医治我。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12个门徒他们一直都在划船，他们划了10个小时，可是他们没有放弃，他们是认识耶稣的，朝夕都跟他相处，他们是信靠的。在他们划船的这10个小时里面，耶稣在山上也祷告了10个小时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山上祷告些什么？从约翰福音17章我们可以知道，耶稣经常为他所爱的门徒祷告，这时候他可能不断的不住的在为门徒们祈求，虽然门徒们不知道，但是耶稣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门徒。如果在你的家里面 有一个刚刚拿到驾照的 teenager， 你就会明白这样子的一种心情。你记得你半夜站在门口窗前，如何的盼望你的孩子平安的回来。主所爱的，他不断的为他们祈求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长久为我们代求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享受一个和使徒一样的一个恩典，是我们今天不知道而已。接下来从二十八节开始，这一段是马太福音独有的经文，这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。在一个月月风高的晚上，波涛汹涌，到了四更天快黎明的时候，门徒们没有想到在海上有个怪物走过来了，他们都尖叫起来了，以为是见了鬼。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这样子的熟悉的声音，主耶稣说，不要怕，是我。彼得这个时候看到耶稣就好像看到亲娘一样，他很想说，主耶稣走得太慢了，干脆我走到耶稣那边去吧，这样子我很快的就可以拥抱耶稣了。所以彼得就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也从水面上走过去。然后他就开始往下沉了，是吧？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彼得。神学家加尔文跟 Henry Matthew 也不例外，他们说彼得他太冲动了，他太自我了，他太喜欢 show off 了。那三次否认主的就是他。我倒是蛮喜欢彼得的，因为他很直率，好像山东人一样，很直截了当，一根肠子通到底，不管往外抹角的。所以我要为彼得说一些公道话。彼得他是先问了耶稣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也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这时候他才下船的。我以前听过有一个传道人这样子说的，他说从前在台湾有三个修女，他们台风天的时候想要过溪到对岸去，可是桥被冲断了。其中有一个修女，他就提议说，那个彼得他有信心，他所以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也可以到水面上行走。所以他们就祷告就下水了，结果三个都被淹死了。所以一定要有主耶稣的话在前面做引领。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T 恤，它上面写着 Faith can move mountains， 都是跟着进食跟祷告连在一起讲的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的信心是从主耶稣的话来的。彼得的信心他是非常单纯的，他没有穿救生衣，他也没有拿个橡皮圈跳下去，他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一定要成就的。但是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，信心试炼是经要时间的。当他下船的时候，他可能抓住了主的应许，他暂时忘记了风浪这一回事。我们不知道他走了几步，走了多久，是不是他走着走着觉得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很顺，所以他就开始看风景了呢？当他的眼光从主耶稣的身上移转的时候，他先看见风浪，他就害怕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往下沉，然后他就是开始大叫，主啊，救我。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教训，虽然我们有主的话，但是为我们持守的，叫我们不至于沉下去的，仍然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的眼目不能稍稍的离开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。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挤出信心来，信心是从耶稣来的，是耶稣给我们的。 是从主开始的，信心也要靠着主耶稣来成就的。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说的，我们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存心忍耐，一点也不可以松懈。在这里耶稣责备彼得说，为什么疑惑呢？疑惑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心，就是三心两意，就是看这个又看那个，像我们去 shopping 一样。雅各书上面说，只要存着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，因为那个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得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边得到些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常常是不单纯的。前阵子我们二组弟兄会，我们读到了雅各他要去见他的哥哥以扫，他听说他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，他就害怕了。他很精明，他把他家里的人丁牲畜分为2队，前面一队后面一队，然后他在最后面压阵。他心里想着，如果他的哥哥以扫杀了第一队，还有剩下一队可以逃脱，就算是全军覆没，他在最后面还可以逃走。雅各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，他一边安排一边跟神祷告，他说，求你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我们信心的写照？很多时候我们一边的祷告，我们一边安排布置，万一神的计划失败了，我们还有 plan B。 难怪神要来和雅各摔跤，神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筋，叫他的脚瘸了，这下子 plan B 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他逃也逃不掉了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都要我们腿瘸了，我们来到人的尽头，我们才肯专心来仰望耶稣？但是神仍然有恩典，神仍然为雅各开路，他软化了以扫的心，雅各所以得为存活。弟兄姊妹，真信心是要求专一的注目仰望耶稣。在31节这个地方，主耶稣就赶紧抓住彼得。如果你看着 NIV 的圣经的话， NIV 圣经这是3次讲到 immediately， 这里给我们一个印象，虽然彼得的眼目已经离开了耶稣，但是耶稣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彼得。主啊救我，这三在原文里面只有3个很简短的希腊字，可能彼得还没有说完这3个字，耶稣就伸手拉住了他。耶稣说，彼得，你是一个小信的人。小信不是没有信心，而是信心没有办法坚持到底。在32节那边告诉我们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上一次他们在船上遇到这样子风暴的时候，他们期盼着耶稣起来斥责风浪，叫风浪止息。可是这一次耶稣上了船，风浪就止住了。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耶稣他不是一个比以利沙大200倍的先知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就拜他。这一次的经历也叫彼得有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。所以当彼得他在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前书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火能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故事到这个地方好像应该是圆满结束了，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只有彼得一个人下了船？那其他11个人在哪里？当然，那个坐办公室的税吏马太可能早已吐晕了。当然，也有可能这11个门徒他们都很害怕，他 他们不敢下船，船上比较安全嘛，人多死也死一块吧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只有彼得一个人下船？只有彼得一个人，他经历了一个空前绝迹、空前绝后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迹。只有他一个人经历了在海面上与基督同行的那个神迹。弟兄姊妹，你羡慕这样子的经历吗？你先得要下船。我们大部分的人，我们都是安于现状的，我们喜欢 play safe， 我们满足于一小群人聚在一起，我们常常有一点点的小追求，我们满足于我们手边一点点小小的服饰，我们可以向耶稣交账了，我们都在船上，难怪我们的信心只有这么一点点大，难道我们的灵命没有长进？拜托，我们每一位我们都下船好不好？最近教会有一位姊妹，她去神学院修了一些课，有了装备，她准备去安宁病房做一些临终关怀的工作。我很为她高兴，虽然我是长老，常常需要去看望一些身重病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我常常很害怕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带给人家一些什么安慰的话，我只会教训人。我感谢主，这位姐妹她愿意去做这种安慰人的事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要很大的耐心，要很大的信心。我相信主也预备好了她，她踏出了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，她一定会经历神，一定会与主同行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里面。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说，我已经当 grandpa grandma 了，但是我们的信心仍然有成长的空间，我们仍然需要经历与主同行。但是我们首先要下了船，离开那个舒适的环境。在以赛亚书54章那里说到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扩大你居住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最近把游泳池这个地方收回来，改建工程也完毕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使用新的场地。神让我们的地界扩大了三分之一，我们服侍的需要也增加了很多。无论是儿童值日学、阿瓦纳、福音事工，我们都需要人手。弟兄姊妹，我巴不得主也扩大你我的地界，放长了我们的绳子，叫我们在信心上面可以下了船，经历我们从前没有经历过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知道你每天有新鲜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个新鲜的恩典每天都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求你来扩大我们的地界，放长我们的绳子，叫我们向左向右展开，叫我们去见你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称赞。这是我们的祈求，谢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接下来要擘饼，请明勋弟兄带我们唱诗332首《主啊我属你》。